在中国东海之滨，波涛中有一座小岛。这颗东海明珠距离福建省福州市约385公里，距离台湾省基隆市约190公里。海峡这边叫它钓鱼岛，海峡那边称它钓鱼台。海峡这边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峡那边也强调，钓鱼台属于台湾宜兰县管辖。中国大陆和台湾被海峡隔开了60多年，但在保卫钓鱼岛的问题上，双方一直有着默契、共识与合作。今年9月中旬，两岸公务船首次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合作，共同救援遇险的大陆渔民。当时大陆一艘渔船在钓鱼岛以北海域机舱进水沉没，人员落水。大陆海事部门接到报警后，派出多艘舰船赶往出事海域进行搜救，同时联系台湾方面，请他们协助救援。台湾中华搜救协会秘书长尹柳生：
通常渔船一出事情，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也会跟我们这边讲，然后我们就共同来做就近就便的来做，协调派船，再跟这个渔会单位啊联系，但是附近有没有我们的渔船在作业，然后也请过往的船舶也协助搜寻。当时船上一共有10个人落海，4个船员由台湾的渔船顺利红6号救起。
台湾顺利红6号渔船救出4名大陆渔民后，将他们交给台湾海巡部门的基隆舰安置。大陆东海救112搜救船在当天傍晚赶到搜救现场后，联系基隆舰进行海上人员交接。大陆救援人员李建伟：
基隆号和我们东海救交接，当时在驾驶台听到他们声音，他们和我们东海救船约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是经纬度说了一下，把那个人员叫到我们船上。
当天天黑之前，两岸救援船成功实施了人员交接。移交完毕后，东海救112向基隆舰致谢，基隆舰则回应祝一路顺风。台湾知名评论员邱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这次钓鱼岛合作救援能让两岸今后在维护海上共同利益方面靠得更近。
现在两岸的海巡海警部门已经在台湾海峡金门跟马祖的海域做过海上救援的联合演练。我一直在建议，如果能够仿同样的模式，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也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演练，对钓鱼岛的维护上面是会有正面的效果，就具有很高的一个宣示效果，也代表了两岸中国人捍卫钓鱼岛的决心。
长久以来，两岸捍卫钓鱼岛的决心是坚定的，合作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民间保钓运动掀起了多次热潮，大陆方面也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70年8月，美国私下和日本交易，要把钓鱼岛的所谓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美日对钓鱼岛的私相授受，引发了世界各地中国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1970年10月，台湾大学研究生王小波、王顺发表《保卫钓鱼台》一文，号召全球中国人奋起保钓。王小波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回忆说：
当年美国要把琉球和钓鱼台交给日本，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保卫钓鱼台》，而且引用了五四运动的口号，五四宣言里面的最后两句话：中国的领土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在保卫钓鱼台一文的感召下，台湾岛内的爱国学生纷纷成立保钓委员会，抗议美日行径。1971年，台湾大学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当年就是活动组织者之一。1971年12月30号，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日的私相授受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第一次台湾保钓运动掀起的巨大声浪，让美国和日本看到了两岸中国人捍卫钓鱼岛的决心和意志。但1996年7月14号，日本右翼分子再次挑起事端，登上钓鱼岛进行所谓修理灯塔的活动， 也拉开了台湾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序幕。1996年10月7号，港台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向世界宣示钓鱼岛是所有中国人的领土。登岛人士中就有台湾第二波保钓运动的领军人物金介寿。18年后，回忆起那次登岛经历，金介寿依然很激动。
哦，那个船呢，顶着钓鱼岛最大的岛的岩石，然后我是跳上去的。我穿的救生衣之外，还有穿那个潜水衣来保护我，因为我假设真的是登不上去，我那时候就是已经想要跳到海里面游泳，用游泳上去的。
1996年10月7号的早上6:14，我们如约登上了钓鱼岛。香港的保钓人士插上了五星旗，在钓鱼岛上面飞扬。
两岸就是要合作啊，要两岸联手保钓。我当然是钓鱼台主导，上面风非常的大，人站着风强的话就容易吹东倒西歪。再加上岛上都是大的岩石嘛，但没有土，所以我们的旗子呢没办法插在土里面，只能在那个岩石跟岩石之间的缝隙插着。然后我们插了10分钟嘛，也在上面摇摇啊，然后把旗子插上去，人就跳回到船上来。
在这一波保钓运动中，大陆方面也多次就日本的错误行为进行严正交涉。1996年，大陆保钓人士成立了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随后两岸民间保钓人士开始互相交流，并共同驾船前往钓鱼岛。2003年10月，一艘保钓船从厦门出发，开创了两岸保钓人士一起从大陆出海的先河。他们此行最终距离钓鱼岛只有几百米。参与这次行动的大陆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向记者描述了他眼中的钓鱼岛。
我们这条船上就有两岸三地的人，因为我们都不是从事海上作业的，基本上都会晕船。在到达钓鱼岛海域之前，基本上80%呢都晕得七荤八素的，都得倒在那里爬不起来。但是呢，从看到钓鱼岛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都精神了，把晕船的那些疲劳呢全部抛之脑后，看到钓鱼岛就是一个兴奋剂，马上大家都精神起来了。那种精神呢，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去表述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感觉也洋溢在每一个曾亲眼见到钓鱼岛的保钓人士心中。黄希林，台湾保钓人士，先后17次前往钓鱼岛。
从事那么多年，在我的感觉就是说，钓鱼岛它尤其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太阳是从岛的后面有没有慢慢慢慢东上来的，相当相当美啊！又是快要上来之后有万丈光芒，你就觉得说很兴奋。我每次去的时候，看看那个时间，有时候4点或是5点或是6点的时候，因为每次的季节日出的时间不一样，那个岛屿看起来就相当相当的美，相当相当的漂亮啊！
随着海内外华人保钓热情的升温，以及保钓活动的日益增多，2011年1月。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成立，黄希林担任会长，李义强担任秘书长。谈到成立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初衷，黄希林告诉记者，
钓鱼岛问题是全世界华人的问题，我认为是说从70年代的保钓的运动延伸到现在，唯有两岸四地及海外的华人联手起来，才有办法把钓鱼岛的事情给解决。
每次前往钓鱼岛，两岸民间保钓人士都会遭遇日本方面的无理阻拦，面临着重重危险，但凭借着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海权的一腔热血，他们毫不畏惧。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向记者回忆了2007年的一次保钓经历。
日本当时出动的军舰大概有20多艘，在整个海面呢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拦截网，冲击到大概6海里左右的时候，日本人使用了高压水枪。日本人他的拦截船只基本上就跟我们船是顶在一起了，近距离的使用高压水枪，整个驾驶舱的玻璃全部被它打碎，玻璃碎飞的过程呢，刮破了我们船长的脸部。
台湾保钓人士黄希林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
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2013年1月份的时候，它就叫撞你嘛，它是3000吨的船，我们是50吨的船，头对着头，不到1公尺的距离，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跟它对峙，对峙很久的时间。到最后的时候，大陆海警船就过来了，要从旁协助。其实我们船上已经进水了，而且一个引擎已经坏掉了，那所以我们不得不退。
对两岸民间保钓运动的交流融合，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副主任曾润梅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岸民间的保钓运动起到意义，第一就是说，它是向国际上哈伸张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助于强化国际社会呢对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这么一个国际的认知。第二呢，对日本方面呢，它产生了比较强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呢，这迫使日本它不得不面对来自两岸方面共同的压力。 第三个呢，它也是在强化两岸民众之间呢共同来维护钓鱼岛的意识。
民间联合保钓行动彰显了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血脉、共同情怀。而在不同时期，两岸官方也用多种方式宣示钓鱼岛属于中国。武士文2000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率舰前往钓鱼岛，并且派人登岛设立标记。武士文：
钓鱼台是属于台湾宜兰的一个区，在行政区域上是这样规定的。那以前我们很多台湾的渔民也以这个地方做渔场，这是很无可置疑的。两岸在海上救难方面呢，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开始。后面呢，我们再慢慢看状况的发展，两岸自己怎么样再来创造更好的做法。
2012年，日本挑起所谓国有化钓鱼岛的闹剧后，大陆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而台湾方面不仅公开谴责日本窃占钓鱼岛，还下令海巡部门定期到钓鱼岛海域护渔。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登上台湾离钓鱼岛最近的彭佳屿发表保钓讲话。2012年7月4号，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黄锡麟等人乘坐渔船，在台湾海巡船只的保护下前往钓鱼岛海域。由于未能成功登岛，他将所带的五星红旗抛向钓鱼岛。黄锡麟：
那我们本来是要插五星旗的，我身上有带五星旗嘛，靠到最岸边的时候不能再靠近去，因为它本身有暗礁嘛，顶到暗礁之后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前进，所以我们毅然决定就是说把五星旗抛到钓鱼岛上面去。其实五星旗我每次都带，钓鱼岛问题只要两岸联手保钓，我拿五星旗代表我是中国。在那个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快艇已经放了4艘过来来追捕我们了，那他一直要登船要逮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海巡过来了，保护我们，不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人员到我们船上来。
台湾当局在捍卫钓鱼岛问题上展露了积极的姿态，两岸合作保钓也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呼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副主任曾润梅：
从现在来看，它可以合作的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两岸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在国际上伸张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可以去深化两岸之间的这种学术交流就是两岸的学者智库就共同的维护钓鱼岛可以展开一些研究跟研讨。第三呢，就是两岸可以整理钓鱼岛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充实我们伸张钓鱼岛主权的法理的基础也好，历史的基础也好，其实这方面是可以展开一些合作的。第四方面呢，两岸也可以选择从一些低敏感的领域，包括海上救助人道救援还有渔业或者海洋的这个科学研究方面呢，逐步去展开一些的合作。
两岸人士也建议，两岸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合作不仅在钓鱼岛可行，还可以延伸到南海海域。台湾保钓人士金介寿：
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国，那为什么两岸不能合作呢？联合保钓，包括南海也可以这样做啊。
原东海舰队司令赵国军中将：
在西沙和南沙的问题上，国民党的话呢，我认为在这个上他是有功的。他第一个呢，太平岛他一直站着，另外呢，在1947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搞了11段线，那个也是我们当前海洋疆界的一个历史上的见证。
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未定国界线标绘了一条由11段断续线组成的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也标绘了这样一条线，只是将11段断续线改为9段断续线。目前在南海划界的问题上，9段线是对中国最有利、最关键的证据。近年来，台湾当局也多次强力回击了一些国家对南海的觊觎和侵扰。2012年3月，越南武装巡逻艇曾两度接近太平岛，被台湾海巡舰艇驱离。今年4月，台湾防务部门又派出特遣舰队在太平岛举行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少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上，两岸主张相同，利益相连，合作潜力巨大。
现在其实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海峡两岸这两个问题上，大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为了维护钓鱼岛和南海两岸的话呢，现在最好当然有一个合作。这边日本在抢，南海周边国家都在觊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先做起来，实现一些默契。比方说有外国的军队，如果哪一天要对太平岛进行武装挑衅的话，那么大陆的海警就可以进行一些策应。如果大陆在太平岛附近的岛礁碰到其他外国的一些军事骚扰的话呢，驻守太平岛官兵呢也可以进行一些策应。
不论是在海峡的这边还是在海峡的那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不论是钓鱼岛还是南海诸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共同财产，两岸同胞都负有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面向未来，我们只有携手并肩，才能御海平波，共同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